十五章第五十到到五十八节，咁咧就请大家起立。我哋请弟兄先读第一版啊，因为嗰度写住弟兄们啊，咁啊，其实包括姊妹嘅。好，请弟兄先读。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扭坏的也不能承受不扭坏的。这会扭坏的必须变成不扭坏的，这会死的总要变成不会死的。当这会扭坏的变成不扭坏的，这会死的变成不会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亡已被胜利吞灭了的话就应验了。感谢神，他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我们一起祈祷。多谢主，藉着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特别提到第十五章的时候，都谈论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关乎复活。我们今天打开你的话诵读，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这些我们在人生当中很难经历的事情，但是主你的话就写下来，安定在天。求你圣灵引导我们，恭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清楚。基督胜过疾病和死亡。在这卷书《哥林多》的书信里面，其实它的写作背景大家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教会怎样建立。同样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提到，有格莱士家里的人来到向保罗讲述哥林多的教会，就是保罗所亲手建立的教会，在那里有十八个月的时间，这些弟兄姊妹，这些教会的状况出了问题，就是他们的信仰生活出了问题，他们的信仰的信念或者教义或者神学出了问题。所以保罗呢就在格莱士家里的人来了之后，告诉你们那个状况，然后写了《哥林多前书》，其中就包括了第十五章，是专注谈论到复活这个教义或者这个的神学。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关乎复活这个字呢出现了好几十次，全部除了一节以外都出现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以你来来去读完呢，你都会 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是讲到复活的。首先我们要看认清福音的核心啊。福音的核心，保罗说提醒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要认清楚，这个是我从前已经讲了，现在再讲，希望他们能够清楚明白关于复活的真理。我为什么称为福音的核心呢？先讲下核心是什么。如果大家想象一下核心呢，你都不会 讲到这个都是一些很表面的东西，对不对？如果一座楼的话，你说它的核心在哪里？不会在天花板的，那个核心一定在地基，是不是？ 有些人就说是在钢筋上面，有没有通减料，钢筋够不够长，那个是那个核心，那个支撑点。有地震来的时候，或者是有什么大风来的时候，抵挡得住的。说这个核心是它里面中心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就称为核心了。所以和合本就翻译做第一，咁大家翻去参考和合本嘅圣经咧，你就翻译到最重要的就是咧，嗰度系翻译到第一嘅。咁有啲中文嘅译本咧，就将佢两者结合，翻译做第一重要的，其实就系最重要嘅。最重要就称为核心，所以福音嘅核心咧系指乜嘢咧？就系、是、指到今日我哋所睇到嘅第三节。第四节，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就是照圣经所讲，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的核心，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牺牲了之后，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这个就是使徒初代教会经常去谈论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但是这个核心有什么特别？它的内容呢，在保罗的指出当中，保罗说照圣经所说。第一方面很重要，就是保罗不是用自己的权威，虽然他是使徒，他不是这样说，他说好像主耶稣所说，经常记着说，圣经是这样讲的，就说这个核心就是指到圣经所讲的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代替你和我的罪而受死，这个就是圣经所讲。而且呢，埋葬了，又加多埋葬了，那死就死的了，一定是埋葬的了。那为什么要强调他埋葬呢？因为当耶稣被杀之前，他预言过他自己三日后复活。咁当时啲罗马官员啊、祭司长啊，听过，咦，会唔会系咁咧？所以咧就加派一啲嘅兵丁嚟到看守住墓园，并且咧用大石咧嚟到拱住嗰个墓门嘅门口。咁你耶稣如果真系好似一般人可能认为系濒死经验嘅，即是话，曾经好像接触过死亡，去过死亡的边缘，然后复苏过来的人，这个世界都有很多不少这样的人的。如果大家参考一本书呢，那本书叫做《生命之后的生命》， Life After Life， 恩福书室呢有这本书，未知道的另一个世界，是 Raymond WoodyRaymond Moody， 一个精神科的医生，他搜集了150个个案，而150个案当中呢，就讲到这些人是不同民族、不同年纪、不同的状况底下呢，曾经他们离开过这个世界，又回到身体，然后讲述回，这个 Dr. Moody 呢就记录下，然后呢就将这150个个案呢写成书，1975年出版的。会不会耶稣真的凭死经验地复苏过来，跟着呢拱开个石头，跟着就走了去呢？现在讲紧埋葬。埋葬意思就是他已经死定了。当时的犹太人埋葬呢是全身包裹晒，耶稣真是恩典，有人用很多很多的香膏来到膏耶稣，哇，真是好啊，包住晒，香熏熏，但唔喐得噶咯，就算唔死，咁样包法都死咗啦，对唔对？窒息啦，连个头都包埋噶嘛。所以耶稣又被鞭打，又经过审讯，跟住即使晕低过去啫，如果真系复苏，点拱开个大石头啊？真系埋葬咗，而且第三天，即系死后三天。如果在坟墓里面， 咁嘅状况底下，过唔过到三日呢？最终坟墓嘅石头被挪开，而耶稣基督复活啦，并且有天使向民众显现，话俾佢哋听：主不在这里，佢已经复活。弟兄姊妹，呢、这个就系当时嘅状况，佢系实实在在死了，埋葬了。然后又讲多次，按住圣经所讲嘅，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边复活。其实呢啲全部都系要应验经上所讲嘅说话。所以福音嘅核心系不变嘅，你去到边度，你都要讲述耶稣基督为我哋嘅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边复活。咁有冇显现呢？显现是不是福音的核心呢？因为保罗在第一到第八节有交代，他说第三天复活之后还显给基法，即是彼得，给他知道，并且最后显给我看，即是保罗自己。当中也包括其他的使徒，其他有五百多人见过耶稣基督的复活。在当时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大概主后五十多年，还有很多人呢还未过世的，他们都可以见证 这些人是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他们的生命截然不同。如果大家记得在福音书里面就提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突然间在门徒当中显现，哇！啲门徒见到佢，耶稣就话：愿你们平安。哇！好特别呢个场合，嗰啲嘅门徒都惊到咧，匿埋喺一间房屋、一间屋里边，门都闩晒，窗又闩埋，怕俾人捉啊嘛。因为耶稣啱啱先被钉十字架，用乜嘢下一个轮到我啊？哎呀，走埋一齐围炉取暖。耶稣向佢哋显现之后，不单止显现一次，因为有一个多马 Thomas， 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显现，因为他不在场。结果耶稣基督在一个礼拜后再显现多一次，多马来摸下我的手，摸下我的肋旁。多马摸完之后真是说：我的主，我的神啊，你是真复活了。所以这十一个使徒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整个不同了。之前呢失宿在一个房间，惊到不得了，然后跟着被人拉到公会，很勇敢地说：顺从神不顺从人，你们自己着量吧。不怕被公会审讯，不怕被祭司长的敲门，不怕坐监，不怕杀头。这么大改变，弟兄姊妹，正正是因为这个复活带给我们有盼望。所以见证基督的复活这个显现呢，不是福音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我查过圣经里面呢，关于耶稣基督复活加上显现呢，在新约呢我查到一处而已。大部分讲耶稣复活呢都不需要交代显现的。所以耶稣基督跟多马讲，或者在场的一些门徒讲：那未看见而又相信的人有福了。所以你和我相信的时候都未掌握到，或者未领受到耶稣基督向你显现，对不对？但是这个显现的见证在初代教会的使徒，后期的一些门徒继续这样去传递，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相信。所以福音的核心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为你和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是战胜过死亡的那一位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认清福音的核心。无论我们什么时代，福音的内容这个核心是不会改变的。我在加拿大做牧会的时候，就需要接受加拿大一个区会 给我一个机会去学习宣道会的历史和神学。在当中的教授就写了一本书，就叫做《福音的核心》，因为教授写了，所以我后来也有买。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环境改变，福音不可以改变，福音的核心至今一样。所以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的文化，什么的背景，这个福音的核心保罗就写得很清楚。不过在哥林多的教会却是有人怀疑有没有复活呢？是不是真的复活呢？复活之后怎样的呢？身体状况是怎样的呢？是灵体啊，还是实体啊？所以保罗听到格莱士家里的人来到报信的时候，特意写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内容看一看。最重要的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照圣经所说复活了，主复活了。我比他有三个了，第一个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个埋葬了，第三个复活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五十节，五十节怎样说呢？他说，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扭坏的不能承受不扭坏的。我们留意到这节经文呢，其实是说一个肉身的身体，血肉之躯真是有血有肉的物质的，摸得到的。另外他提到不扭坏的和必扭坏的，是讲紧两个一个嘅好明显嘅对比。我哋睇中文咧，就以为诶喺前面加多个不字，咪一个不扭坏，一个扭坏咯。喺原来嘅文字咧，佢系有两个唔同嘅表达，两个唔同嘅字去表达出呢一个嘅含义。第一个必扭坏嘅咧，系指乜嘢咧？系指到会腐化嘅嘢，是慢慢扭坏的东西。这些扭坏的东西呢，就仿佛我们今天的应用呢，就是好像在身体上呢，我们会腐扭的，对不对？我们会老化的，对不对？我记得我四十岁的时候呢，就开始戴这些副眼镜。那时我都不肯认自己老化的。为什么看东西越来越远的呢？你有没有这些感觉？有呢，就差不多了。我老化的时候呢，我就因为不想戴这些渐进式，那些人又说 会头晕啊等等，那我就配了两副眼镜，一副就看书的，一副就揸车的。但是后来发觉呢，喂，这个不是短暂的看不到，长期的，那我就死死地呢，就配了一副这样的眼镜，去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副了，这个。我虽然没有近视，但它是很快有老花，惨不惨？还看看眼镜上面的头发，本应就迟压，一路慢慢发线向后走。我还好了，我的白发都不算多，但是都有的，都有。所以你选吧，如果是要甩的还是要白的，有得选。我看到败坏或者是慢慢腐化的身体，虽然我们还未归入黄土，但是我们的身体却是一日一日地慢慢老退化、老化，慢慢我们的骨骼、骨骼、肌肉慢慢都收缩。怎么算呢？圣经将这两个的身体的状况，血肉之躯和复活身体的状况作一个对比，详细大家就回去看看了。凡是这个软弱的，或者是属血气的，或者是属土的身体，都会面临疾病的，都会面临我们有不治之症的。问题就是那些不治之症是影响我们多少而已， 有些人影響得很快，有些人影響得很慢。但是這些的症狀，這些的疾病在我們身體就是圍繞著我們一路都不走的了。我們常青團弟兄姊妹常常都說這些是老朋友來的，間中來找一下你的了，長年累月對著他，差不多你都跟他好像跳緊 Tango 一樣，即是他一步你又一步，大家好像夾緊適應了他添。有些說來不來都是這樣的了，間中來找一下你的了。這些病，這些疾病，是我們醫學這麼昌明，科學這麼發達，人工智能這麼巴閉， 3D 打印技術還去到一個地步，香港說整牙呢在 3D 打印打隻出來給你塞下去而已，不過收到你這麼貴啊，簡不簡單？科技簡單，但是我們面對疾病仍然都束手無策，有改進，但是仍然都束手無策。有很多疾病越來越奇怪，越來越少聽到。哇，不知道在哪裡來的，對不對？只是 COVID-19 你都知道有一個很特別的傳染病。所以無論怎樣，我們看到疾病我們勝不過。有人問黃牧師，你有沒有三高啊？我說暫時沒有，感恩下，但是都邊緣的了，所以醫生都提醒我，小心了，做多些運動了等等。因為我每年檢查我都會問醫生同樣的問題，醫生啊，我去年和今年好了啊還是壞了啊，那他就說逐點跟我分析，這些啊差了，這些呢好了啊。我記得個醫生有一次跟我說，黃牧師，即是他不是叫我牧師啦，他說 Jacob，你去年做了什麼？為什麼你的膽固醇指數低到四點幾？我想了很久都不明白什麼原因，但是有一種生活習慣改變了，就是喝了咖啡是不落糖、不落奶、不落 cream。 是因為我去小城探訪的時候，有一位朋友提示我，你試試這樣吧，對你身體有益，而且你可以搭真嗰啲咖啡嘅味道添，咁我就真系嗰年到而家前后四年半，我都系饮斋啡，真系好咗，我觉得胆固醇真系好咗，起码未到边缘啦，所以好感恩。但系身体始终会衰残，问题就系你几时衰残，同埋衰残几多，同埋你有没有做保养都很重要，是不是？你保养得好一点，又没那么快，或者没那么差的。但无论如何，你怎样去为你的身体筹谋，仍然都是面对着身体的衰败软弱，是铁一般的事实。所以求主给我们向往的，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祂降临的时候，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带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为什么当时的人不相信呢？就是在希腊雅典这些地方，哥林多就在雅典附近。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跟当地的人，因为当地的人有些比较多不同的神，其中他们拜一位神叫未息之神。保罗讲完这些信仰的内容之后呢，跟着呢就有些人呢就嘲笑保罗，哪有死人复活的事，即是没有啊，哪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所以些人会讥笑保罗，觉得他讲的东西都不啱听的，笑他哪里有啊，即是等于我们今天你说你二十一世纪还信耶稣，是吧？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说的说话？是啊，那你要告诉他，是啊，就是21世纪、25世纪都是要信耶稣的。想起雅典人，他们看到保罗，听到保罗所说的信息，他们认为没有复活这回事。一点都不出奇，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有时我们的信仰就是只信耶稣钉十字架，却不信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如果有一些这样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够称你为弟兄姊妹，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罪被赦将来去了哪里。啊，没了，熄了灯就没了，是不是这样的？人死好像如灯灭一样的。啊，耶稣赦免我的罪了，将来去不去天堂，有没有天堂，不重要的。你搞错了，如果你是这样信耶稣，正正是好像保罗所说的那一班的哥林多信徒一样，我们的信是徒然的，我们的罪还在，因为基督没有复活。大家想清楚，你的信仰是不是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你真的徒然坐在这里，或者我们徒然所传的福音。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几咁认真地回应当时信仰。哎，咁抽象嘅嘢我都唔知道，牧师你虽然咁样讲咗，哇，喺复活嘅身体，哇，几时先见到啊？见到我就信啦咁。啊，有啲人会咁谂，但其实唔系。我哋再睇进一步，保罗将一个奥秘啊，保罗咧好多奥秘噶。咁啊，呢度其中一个，我如今把一件奥秘嘅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且都要改变，在一刹那之间、眨眼之间、号同末次吹响嘅时候，因为号同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嘅，我们也要改变。呢段经文咧系讲紧一个复活嘅次序，有次序喎。因为啊，大家都复活啦，咁啊，突然间去到天上，咁咧，原来咧喺保罗所知嘅奥秘里边咧，关乎到呢一个死了嘅人称为睡觉，喺基督里边睡了的人，其实就已经离世嘅人。哇，佢哋可能喺一百年前，或者五十年前，或者几多年前离开咗啦，哇，都腐化晒啦。歸入塵土啦，冇曬啦，係咪啊？咩 DNA 都被吸收曬啦。但係佢哋將會復活。耶穌基督嚟嘅時候話佢哋要復活，而且活著嘅我們啊，我們咧就係指保羅啊。保羅當時話：我哋如果主再來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改變。即係話有兩種唔同見主嘅一種方法。你揀邊種啊？第一種就係、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第二种就是主再来的时候身体眨眼之间变化，然后去到主那里。有另外一段经文可以补充这个说法，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好清楚提到先后，先那些人已经在基督里睡了，但后那些人呢，就是还活着的人，他们听到号同声末次吹响的时候，他们的身体眨眼之间变化，就去到空中与主相遇。嗱，呢两次嘅经文嘅对比咧，俾我好清楚睇到咧，我哋嘅复活有次序嘅，我哋嘅复活咧仲可能系二选一嘅。你咧有冇谂过你想选边个咧？啊，主再来，眨眼之间变化，定系，咦，我系在基督里睡了咧？我就有答案啦，我因为谂过啊嘛。你啊，你唔使同我讲啊，你自己谂一谂，边样好或者唔好，或者边样你最想啊？如果主乐意系咁样为我安排就好啦。唔单止咁，呢度亦都提到，原来喺复活嘅时候咧，我哋都要改变，只有。属灵的身体，一个复活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 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所以如果我们只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你只是信了一半，你还差一个很重要的复活的真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很清楚透过不同的使徒或者他自己明确地这样说，我是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的。我们再来看一同被提。提到被提，大家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真是唯一这一次是很清晰地在这节经文里面讲到被提。被提这个观念令到很多的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做出了很多相应的做法。你有没有发觉相应的做法是什么呢？揸飞机要有正副机师的，为什么？哦，因为机师有时吐射，那就有个副机师咯。是这样的后备观念，是不是？但其实呢，他们相信如果有一个机师是基督徒，有另外一个机师不是基督徒，被提之后谁揸飞机啊？哇，那就世界大乱了，对不对？真是的，他们相信被提是有一个被取去，一个留下，留下那个即是说他未被提，他未信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想耶稣基督这么清楚透过保罗所写的这一段复活的经文提到我们一同被提。所以被提没有分远近高矮，有些人在耶路撒冷呢，就因为城外有个西墙，出面呢全部都是坟地来的，而且高价的，你不是那么容易买得到。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就降临在那个西墙对开，哇，我就最近见到耶稣了，是不是这样？浪费了那些钱了，因为圣经他没有读清楚，眨眼之间我们已经在云里与主相遇了嘛，还要经过那个坟地，嘟一声还要经过，哇，什么累积过来，不需要。弟兄姊妹，这个正正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的盼望，一个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而且是不朽坏的，是永恒的，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而且是进入神的国度的。我们再来读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会朽坏的必须变成不朽坏的，这会死的总要变成不会死的，当这会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这会死的变成不会死的，那时经常所记的一句说话，死亡已被胜利吞灭，这句经文就应验了。所以保罗不单止停留在这里，他再讲多何西亚书的一段的说话，好像一个诗词一样的，他说死亡啊，你胜利的权势在哪里呢？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呢？死亡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哇，有时保罗讲的嘢好斩钉截铁这样讲、啊、不过讲到死亡的时候，大家会想到，咦，形容到死亡的经文呢真是很具体的、啊、这里、啊、死亡是有权势的、哦、虽然讲的人是觉得这个权势已经被胜过了，但是没有看到这句说话的人呢，其实他都落在死亡的威吓底下。怕不怕死啊？不要说死了，怕不怕黑啊？有些人都怕黑的，我自己是一个怕黑的人。小时候因为在父母原生的家庭拜很多偶像的，家里晚上睡觉就点着些红色的灯，这些红色的灯就是长明的，所以一夜晚就点着的了。所以呢夜晚呢黑蒙蒙呢，我还记得我去洗手间，公厕来的洗手间，我呢怕到不敢自己去的，就叫醒家姐，家姐啊，陪我去洗手间，在门口等我啊，记得啊，我很怕黑。我不知道为什么信了主之后呢真的不怕黑、哦、很 好奇妙的改變。我現在還經常關燈添的，只是小心不要被東西擊傷就可以了。但是黑不是一個問題，就好像死亡一樣，死亡在聖經裡面有很強烈的記載的，因為在列祖時代他都記載生幾時死幾時。但是這裡死亡提到呢，有另外一種的描述，就是他有權勢，有些人服了在死亡的權勢底下，一生就擔驚受怕。尤其是那些不知道你以前未信主之前有沒有做過算自己幾歲那隻，哇，那些真的算完之後呢，你真的不想活那麼滯，算得你好還是哎呀，即是希望長命百歲，其實更慘，百歲長命不健康，你說慘不慘？不好的，是吧？所以死亡究竟是一回什麼事？為什麼他有權勢？保羅要解釋死亡原來是有罪的牽連。所以希伯來書九章二十七節提到死亡呢，是人人都有一死的，人人都有的，無論你信不信，你接不接受，你有幾大的學問，有幾巴閉的成就，死亡一來到，儘管你住最好的醫院，儘管你有最好的保護，無一落空，全部都要進入死亡。同意嗎？歷史上只有我們基督教耶穌基督，他自己說宣稱自己從死裡復活，三日之後他印證了，顯現給門徒看，他是真的從死裡面復活。有一個遇到的故事這樣說，他是有一個工廠裡面的人很不小心，他就在一個鍋爐旁邊工作的時候跌了在那個很熱的鐵板上面，嚓出了煙，皮燒到發臭，全廠的人聽到這件事情，嗱嗱聲走過去看看救他，幫到他什麼。有些就說快點通知廠長，有些就說不是，快點叫救護車，有些說快點找醫生來，快點通知家人。這個將要死的人，他說不用，不用，不好，不好，你告訴我，我將要去哪裡？不一定活著，那我將要去哪裡？很嚴肅，但是有時候我們兒戲得滯，聽到老闆說，你死過去哪裡？躲起了，吞撲那些，你死過去哪裡？真的不知道你死了去哪裡，這個就是人生的困局。弟兄姊妹，死亡有權勢的，如果你不是因為相信了主耶穌並且接受他從死裡面復活，這個權勢仍然在你生命裡面捆鎖著你，你不得自由。但是當你相信了主耶穌之後，你就好像當時的使徒一樣，死怕不怕？不怕。保羅被拘捕的時候，和西拉在監獄裡面唱詩讚美神，可以這樣。其中一個執事叫做斯提凡，被人用石頭打他，因為他宣講一些東西違反他祖宗猶太教所相信的神，他被石頭打死，他見到主耶穌迎接他，不怕。弟兄姊妹，正正是我們相信復活的基督，我們沒有怕。死亡的毒刺和罪和律法，我試試用這個圖解釋一下。如果我們住在一個美麗的世界，這個美麗的世界當中，哇，很美麗，我們安然居住。但這個美麗的世界裡面出現有一些叫毒刺，這個稱為毒芹，有些人讀緊，有些人讀勤。有個牌，有個指示牌就說小心讀勤， 所以你去到荒山野岭，特别在欧洲、北美洲都有这种毒芹。这种毒芹呢是一种毒药来的，如果你不小心或者是嗨到它，或者是染到入血，你就有机会抽筋，有机会呢就要送入医院的了。据我所了解的查考，昔日的苏格拉底他又死于一种的毒液，就是治这种了。当时的人审他，就让苏格拉底注射这种的 毒药，然后呢挣扎挣扎挣扎到没有挣扎就死了。而记录苏格拉底死的呢只是柏拉图，你上网自己查到有这样的资料。但无论如何呢，这种毒你想不想毒？你当然不想毒的嘛，所以千万不要即行山的时候拿块野草啊，提防毒芹动一个牌在那里，喂不要碰。那请问律法有没有价值啊？但律法却是显出了你碰亲就死，那你会不会碰啊？唉，不会的，我真的没事的，我戴上手套去碰的，那怎么会死呢？有没有人会这样尝试触犯这些事情？有的。试着用这个比方，在我们北美洲的交通系统里面，有不同的路牌，不同的白线、黄线，然后告诉你多少的 maximum，即是多少路牌，行多少车速。其实运输局啦，去设计这些交通规例、路线、划线、路牌，目的是什么？就是保障行人和行车的人安全地使用道路，对不对？我要上班，我就要使用道路。道路安不安全，就好看有没有划线。你想想，假如有一个人盲中中的，可能吃多了药，哇，驾车乱晒龙，跟住不断冲过这些斑马线，撞到一些人，你会不会觉得，喂，有没有搞错啊？明明有线的啦，有斑马线的啦，或者有划线的啦，你都要撞过去？因为他是在不知情底下违法。所以线有没有错的？线就好像律法，它定了我们行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面，但是当我们行差踏错之后，那条线就定了你是不是越位。喂，你撞到我，不是啊，你撞到我，为什么你说你撞到我的？诶，条黄线你过了界，那就代表你撞到我咯。如果没有条黄线，你说你撞我，我就可以我说我撞你，是不是？即是讲不清的。律法就在当中界定了一个安全的范畴，并且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越过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这个就是违法。弟兄姊妹，死亡正正是因为罪带来的公价，而罪的公价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所以复活的生命、复活的主带给我们的就是胜过了罪，而罪被解除、被赦免，我们就被上帝称为神的儿女。这个救恩是白白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把握住复活这个真理。突破有一位女士是创办人之一，叫做苏恩佩姊妹。我想两三个星期前，简耀堂牧师曾经在这个地方分享一件美事的时候，就讲到希伯伦堂有一位的会友叫做蔡元云。他就提到蔡元云医生就是受苏恩佩姊妹的影响，跟他合力地创办了突破机构。之后在他患癌的期间，那十年当中，其实他患癌期间有超过二十多年的，他 他患的是甲状腺癌。二十多年当中，他在后那十年竟然前十年就去了美国读书，然后跟着就在美国回来之后，在台湾做了一个firm机构，再回来香港再做一个突破机构。而突破机构里面一路发展，有突破少年杂志、突破杂志、突破青年村，其实很多工作。蔡元云医生还被他爸爸误会，或者是骂他读这么多书做医生，做了几年医生不做，走去扎笔，浪费啊，对不对？后来他爸爸就在蔡元云医生，他自己讲，蔡元云医生说，我爸爸在我报道会的时候决志信主的。弟兄姊妹，苏恩佩姊妹她不怕死亡，他仍然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把握住他最后那十年呢。当然他不知道他有几岁，最后他离世的时候1982年，他就写了一本书叫《死亡别狂傲》，所以有很多金句在里面的。其中一句就是，与其咒诅生命，不如祝福他人。有人遇到一些 很困难的人生 的历程，但是当他明白到死亡的背后并不可怕，所以他和保罗所宣称的，死亡你的权势在哪里、死亡你的毒刺在哪里、他就可以这样说，死亡必狂傲。所以透过福音的生命力，透过信仰的坚持，我们就仿佛看到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未来就会出现。耶稣基督形容他的复活好像一个初熟的果子，这个初熟果子就带来我们一个生命的预先的彰显。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呢，向群众显现的时候，其中有一次呢，就被多马和门徒摸他的手，所以不止多马摸的，其他人都摸的。第二呢，他亦都向门徒去显现的时候呢，吃过一条鱼的。所以呢，复活之后呢，耶稣的身体呢是可以吃鱼的。很感恩、原来可以复活有东西吃的，可以想到这里呢 不自然很开心 有得吃的。还有、原来呢，耶稣基督可以超越了地域上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已经不再行路了，要显现他就可以显现。当然这个复活的身体，耶稣基督说初熟的果子就好像他那样，将来那些都会熟的。我最近在某一间公司买了一袋那些黑黑地色那些叫什么，什么经常忘记名字，牛油果，是牛油果，因为我不是挺识买的。咁啊，买咗沙律一瓶，啊谂住捞啲牛油果落去啦。翻到去打开之后咧，就切咗一个牛油果，剁剁剁，跟住咧就抌落去，一食，唔得了，硬到不得了。我唔知道，原来要等好耐嘅。咁有啲人话要等一个月个，等一个月先啱嘅话，咁其实唔系嘅。完咗有个弟兄咧就话俾我听。用一个纸袋，里面挤条香蕉，再包埋啲黑牛油果，五日到就食得噶啦。哎，咁悭翻啲时间可以食沙律啦。我仲有好多个。呢啲初熟嘅果子就系有板有眼。我哋睇到耶稣基督点样复活，我哋嘅生命将会似耶稣基督，去赐俾我哋一个复活嘅身体，系灵性嘅。是可以接触到的，是可以吃东西的，是可以沟通得到的，还有可以遇到你所遇见基督徒的家人朋友。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见到。最后有个人去到一个小店那里买东西的时候，那个小店没有人，这个西人就说，你们去哪里啊，没有人的，在大声在吵。因为其中一个工人在做事的就说，他们被提了， 咁呢个老板就行出嚟笑笑口。如果佢哋被提，即、就、系、是、我被提，你哋仲喺度？意思系乜嘢？你哋冇被提、哦，哇！咁先得人惊、哦。所以如果我哋一生嘅信仰最后不被提，即系冇复活嘅身体，我哋几咁可怜？求主俾我哋警惕，唔好信错咗信仰，唔好被偏离咗嘅信仰拉走咗。复活系铁一般嘅事实，我哋一齐朝住一个生命嘅历程进入死亡。我哋祷告，多谢主俾我哋人生当中有活泼嘅盼望，因为你嘅复活使我哋嘅生命有更新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愿意在我们有生之年来到去敬拜你、服侍你，并且与弟兄姊妹一同追求成长。我们献上祈祷、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